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7，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马太福音20章1至16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5月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5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1至16节。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也有人称之为第11小时的工人比喻。现在请听神的话，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再次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比喻对我们的意义，也明白耶稣要教导的真理，使我们行在智慧中，做属迷的子民，圣洁的子民，持守正确的心态，来回应迷呼召我们去做的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比喻紧接着马太福音19章末尾的一段对话，那是耶稣与一个富有的少年官的谈话，我们2周前讲过。这个少年官以为自己能凭着行为赚取进入天国的资格，他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向他揭示，人靠自己得救是不可能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章26节，彼得随后也发出疑问，跟随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他问，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27节，耶稣回答说，为他名的缘故做出的牺牲，在今生和来世都有极大的赏赐，虽然今生的益处并不一定是立刻或个人性的。正如我们所知，可能除了约翰以外，几乎所有使徒都为信仰殉道，但福音伴随逼迫，却在历史中不断扩展，改变了世界。这就是耶稣对彼得问题的回答，你所舍弃的与将来所得相比微不足道。耶稣在上一章的最后总结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19章30节要注意，圣经原文中并没有章节的分割，这些数字只是后来的编辑为了方便查找而加上的。因此这里的思路是连贯的。到了我们今天读的比喻末尾，耶稣又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马太福音20章16节开头和结尾相呼应，表明这正是比喻的主题，耶稣要解释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一原则的含义。在我们教会的聚餐中，总有人把这句话当作排队的玩笑话，但显然耶稣所说的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所谓比喻，就是把两件事并列，用我们熟悉的事物来解释我们不熟悉的属灵真理，帮助我们在软弱中明白神国的奥秘，尽管有时这些比喻仍不容易理解。这个比喻中，家主雇人进葡萄园干活，并在最后发放工钱。从比喻的象征意义看，家主显然指神，受雇的工人指那些进入信仰跟随基督的人。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讲天堂，因为天堂里不需要再赢得灵魂，这里的天国指的是神在地上可见的国度，教会。耶稣在这里谈的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在推进神国度的过程中所做的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也以大使命收尾，耶稣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守他的命令，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弟兄姐妹，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为忠心的推进神国度，人们甚至失去了家园，甚至生命。这不仅是过去的事，今天仍然发生。我们刚刚为一些宣教士祷告，他们因忠心推进福音事工而被捕。而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对我们而言，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文化中，但忠心侍奉仍然意味着付出时间、金钱、祷告、顺服，以及愿意与邻舍谈论他们灵魂的归宿。有时这让我们感到紧张，甚至有些不适，但这是主呼召我们的工。在我们教会，这种在葡萄园做工的形式很多，比如教主日学、支持广播和文字福音事工、组织弟兄姐妹团契聚会等。我们生活在一个通勤文化中，很多弟兄姐妹并不是住在彼此附近，因此需要有人牵头组织，使我们可以相聚，彼此相爱，互相建造，履行圣经中彼此的教导，真正活出基督的身体和属神家人的样式。比如说，是奉青少年、关怀儿童或高中生，确保教会的灯具正常工作，就像周一常常做的那样，录制讲道信息，以便传递给更多人，组织祷告会，带领敬拜，担任长老、执事或堂委，以保障教会正常运作，参与宣教事工，筹备营会和聚餐，照顾父母被监禁的孩子，邀请人到家中团契，保持教会环境整洁，唯有需要的人送餐。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教会所参与的劳苦，都是在为推进神国度而做的工。这些劳苦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事工，也可能是非常随意、及时的服事。弟兄姐妹，重点是我们都当在劳苦，我们都是工人。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以强制的方式逼迫大家去参与侍奉，但圣经显然表明基督徒应当做工，而这里指的不是我们平日的职业，而是为推进神国度而做的工。我们这个文化中有一种错误的敬虔观，以为只有带领查经才算有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结果就是许多必须做的重要事情无人承担，而一些不合适的人却因为觉得这样才算推进神国而去带领查经，这是常见的问题。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单身多年，后来订婚，未婚妻非常擅长策划组织活动，这本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但当时教会中一位属灵领袖却评论说，我一直认为牧师的妻子应该带领姊妹查经，而不是只会筹办聚会。我当时心想，这话不仅不合宜，甚至有些伤人，更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哥林多前书12章21节。这种态度是以个人标准来衡量事工价值，否定了其他恩赐与服事的意义。 弟兄姐妹，是奉不是这样运作的。保罗清楚教导我们，基督的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都有不可或缺的功能。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说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其实也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按自己的标准衡量某些事工更值得赏赐，而看轻另一些事工。但事实上，每一位为神国度劳苦的工人都宝贵。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虽然我是牧师，也是长老，但我所做的事在神眼中并不比修理灯具、录制讲道信息的人更有价值。认为神更看重我的想法，不仅不合圣经，甚至是极其不敬虔的。如果你与我相处久了，就会明白我所说的并非虚假的谦卑，而是实话。朋友们，为推进神国所做的每一份劳苦都值得珍视，我们每个人都当在某个层面上参与其中。这正是主在比喻中雇佣我们的目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接下来我们看二至七节。第二节，家主与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这是当时常见的工价。第三至七节，家主在不同的时间再次雇人，四初上午九点，午正中午，申初下午三点，酉初下午五点，并承诺给他们合理的工价。这里用的希腊词是 dikaion， 意即公义的、公平的，而不是具体数额。这些工人象征在生命不同阶段归信基督的人，有些人在很年轻时就信主，有些则在生命的晚年才悔改归主。耶稣称这些未受雇的人为闲站的，希腊文 argos 意为懒惰、无用、冷漠，形容他们在信主前的状态。这也揭示了一个事实，不认识神的人，其劳碌最终是无果的，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诗篇37篇两节。因此在神国里，有些人一生忠心劳苦，有些人直到第十一小时才开始工作。可以把它类比为那些从小在敬虔家庭长大，终生行在主道上的人，和那些多年悖逆直至晚年才信主的人。接着到了发工钱的时候，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马太福音20章8节，家主刻意安排后来的工人先领工钱，显然是在为接下来的教训铺垫。那么这里的工钱指的是什么呢？虽然永生无疑包含在其中，但背景显示它不仅仅指永生。上下文要求我们理解，耶稣所说的赏赐还包括今生因跟随基督而得的各样祝福。在平行经文马可福音10章29至30节中，耶稣明确说，凡为他和福音披下房屋、家人、田地的人，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这里的赏赐既包括永生，也包括因推进基督国度而得的各样祝福。坦白说，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这些恩典，相对的自由、健康的保障，能够在教会舒适的敬拜，这些从来不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10章10节。相反，这些都是基督十字架带来的多方面丰丰富富的祝福。现在我们进入这段比喻的核心，9至12节。注意，那些最先被雇的工人明明与家主约定了一天一钱银子，但当他们看到第十一小时来的工人也得了一钱时，就假定自己会拿更多。结果当他们得到约定的工价时，就开始抱怨，觉得自己吃亏了，抱怨后来的工人被与他们看齐， 尽管后者所做的功显然少得多。老实说，这样的抱怨看起来并不完全不合理。换作我们，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举个例子，如果我答应给孩子们1美元来打扫后院，其中3个孩子忙活了一整天，而第4个孩子只在最后15分钟来了帮了一下，结果我却给了他们同样的报酬，那么恐怕连黎巴嫩香柏树也承受不住他们抱怨的咬牙切齿。这段抱怨也常见于人们对基督信仰的质疑。我的问题在于，难道一个作恶一生的人临死前悔改，就能和一生敬虔的人同得天堂吗？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质问。对此，我先给出几个简单的回应。第一，神是轻慢不得的，加拉太书6章7节。一个怀着诡诈之心，仅仅为了混进天堂而假意悔改的人，不要指望神会接纳这种虚伪的告白。第二，这样的质问背后有个假设，似乎迟来的悔改者占了便宜，仿佛放纵享乐，过着不敬虔的生活是更好的选择。这是对罪与义的完全误解。第三，也是和本段经文最相关的，就是这种抱怨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更早进来更久劳苦的人，凭自己的劳作积攒了更多的功德和赏赐，理应得到更多的恩典。这正是耶稣通过这个比喻要打破的观念。13至16节，耶稣给出解释。几点观察，家主并没有亏负先雇的工人，他们得的正是事先讲定的工价。工价由家主决定，因为一切都是他的，他有权按自己的心意施行。家主责备了工人的嫉妒，他们因看见别人的恩典而抱怨。最终的结论很清楚，田主的所有权让他有绝对的自由来分配赏赐。当然，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张力，耶稣在别处也说过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福音10章7节。从人的角度看，这里似乎不公平。但这正揭示了一个更深的现实，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感，认为自己应当按劳的酬。在人际关系中，这种逻辑是成立的。比如，当我在超市付钱时，我理所当然有权把买的东西带回家，这是人与人之间公平的交换。但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我们绝不能带着这种消费者心态。神从来不是我们的债户。在超市我可以说，我付了钱，这些东西是我的。但在神面前，我们永远不能说，神啊，我做了这些工，你就欠我什么。哪怕我们劳苦多年，也不能因此要求神必须如何报答我们。事实上，连这个比喻中所说的工价，都是出于神对我们软弱的体恤，是他用我们能理解的方式表达恩典的丰富，而非我们凭功劳换来的报酬。在神面前，我们所能带来的无法令他欠我们什么。所以，当我们因失去财物或机会而抱怨时，不可迁怒于神，因为他并不欠我们补偿。当我们呼喊神啊，求你公平对待我时，其实是在呼求审判，因为公义的神为有定罪我们的义务。出埃及记34章7节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相反，当彼得问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你，将来要得什么？马太福音19章27节时，耶稣的回答是，你们将得着超乎想象的百倍祝福和永生。参马可福音10章29至30节，这是无法用功劳来衡量的恩典。但问题是，我们的心很容易扭曲，像比喻里的工人一样，忘了这一切是恩典，而以为是我配得的。就像浪子的哥哥那样，抱怨我服侍你这多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路加福音15章29节，这其实就是一种被宠坏的孩子的心态。这是强烈的权力感，我挣来的，我该得的， 我理应比他们多，为什么他们和我一样多？弟兄姐妹，这不仅仅关乎将来的永恒，也关乎当下的生活。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在我所做的和我所领受的之间画上粗黑的等号。神从来没有义务因为我辛苦工作了8小时就必须按世人的逻辑付我报酬。纵观历史，许多忠心的弟兄姐妹终身为主劳苦，却一生生活在奴役之中，未曾在世上得任何回报。这应当改变我们在今生寄居时的心态。这种属世而短视的思维会催生不满的灵，显出一种无知。我们忘了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雅各书1章17节。我们有时祷告说，感谢主赐下这顿饭，也感谢预备他的双手。我们并不是把感恩分给两方，好像一半谢神一半谢厨师，而是深知一切的源头都是神。真正的感谢是承认自己不配的却蒙了恩。真正的感谢是那整天劳作的工人拿到1000银子时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本该得的是审判，如今你却赐下赏赐。真正的感谢不是抱怨为什么他们也得和我一样多。家主给工人的并非他欠他们的。如果家主欠他们，那么这些整天劳作的工人或许还有资格质问为什么他们得和我一样多。但事实上，他们的问题毫无道理。因为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并不是按着我们的功劳，而是按着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丰富。腓立比书4章19节。如果神按我们的行为来偿付我们，结果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章23节。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书2章4至5节。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能让父神成为我们的债主，但在某种意义上，基督却可以。正如耶稣稍后在本章所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20章28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时，他付清了我们无法偿还的债，父神悦纳了这赎价。因此，唯独因着基督，跟随他的人在神眼中蒙恩，领受从他手中所赐的祝福。让我们祷告和天父，我们祈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看见你那丰盛的恩典，和你在基督里白白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丰富。主啊，不是因我们行了什么好事，乃是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买赎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宝座前。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生命中仍存有的自以为意与抱怨，并救我们脱离这种权力感，好使我们无论在天上或今生，明白每一个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真是你白白的礼物。帮助我们存着知足的心，行在你所赐的道路上，同时不将此作为懒惰或犯罪的借口，反倒成为勤奋的工人，为你的国度殷勤劳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